彼得讲了第二条属灵的因果律。第二条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，他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重生的人有活泼的盼望，因为我们重生了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这是彼得的第二条属灵的因果律。因为我们重生了，我们才有盼望。我们没有重生的话，我们没有活泼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生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盼望，那这些盼望呢，我想都是虚假的盼望。什么叫虚假的盼望？就是这个盼望会死掉的，这个盼望当你拿了之后会失去意义的，这个盼望当你拿掉之后，你还需要有一个新的盼望来取代以前旧的盼望，这个叫做虚假的盼望。但是彼得告诉我们，他讲有一个因果律，你如果重生的话，你会有一个活泼的盼望。什么叫活泼的盼望？这个盼望是活的，这个盼望啊是会长的，越来越长。你随着得救的年龄，你如果长进的话，你长进的话，你信心会越来越坚强，信心越来越坚强，你的盼望啊会生根的，就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活泼。所以当彼得用这个活泼这个字的时候，他讲这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标记。你有没有这活泼的盼望，或者你的盼望仍然是虚假的？活泼这个字很自然的跟随了重生，所以是表示重生过的人一定有活泼的盼望。你如果没有活泼的盼望的话，回过来你思想一下，是不是你有重生的生命？那彼得一用了活泼这个字之后，活泼的盼望，讲到盼望是活的，他接着在彼得前书里面用了很多活的活的活的字，我选几个给你看好吧。第一个一章三节是活泼的盼望，一章二十三节那个道变成是活泼的道，二章四节主乃活石，石头主耶稣基督变成是活的石头，活的石头可以生出许多小的石头来。然后他讲你们，也就是说你跟我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也是活石，第二章五节。然后他讲二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得以在义上活，而且在四章六节他们靠神活。今天重生的人有活泼的盼望，重生的人可以在义上活，重生的人可以靠神活。什么是活泼的盼望？让我再说一次，活泼的盼望是不受环境的影响而不会熄灭的。如果你有重生的话，你一定会有活泼的盼望，就好像活水一样，活的泉源一样，是有会涌出来的，是成为泉水。重生的人有活泼的盼望，重生的人，彼得讲不但有活泼的盼望，我们看第二个大点，他讲基督的复活不但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，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天上的基业。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，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彼得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基业。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天上的基业啊？那这个是实在是旧约的一个名词，基业就表示父亲和是一个大地主，父亲是个大地主，生了几个小孩，那每一个小孩就会分地产，所以讲到地就是基业，基业是传下来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用了旧约的背景，讲有天上的基业传下来的，所以是指的永恒的生命，是指的永生，是指的永生所带给我们所有的福气。彼得就用一个字，天上的基业。那彼得形容这天上基业的时候用三个形容词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形容词的特点啊。那第一个形容词呢，他讲不能朽坏的基业，不能朽坏，不能朽坏就是不像这世界上的东西，它会坏掉的，车子用会锈掉，会坏掉，那我们衣服穿会破掉，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的，不能朽坏的。那我们中国人这方面比较懂一点啊，中国人呢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三不朽，对不对？啊， 三不朽你记不记得是什么？立功、立德、立业，三不朽。所以从小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就老师就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就不朽。实际上什么地上的东西啊，都是会朽坏的。那我们来讲一下，我举一个例来讲，我说比较熟悉的啊，那牛顿是不是不朽的人呢？牛顿呢？牛顿谁都知道牛顿，对不对？那牛顿呢？你讲是不朽的人，但是呢，牛顿呢最有名的是什么？力学。那但是牛顿的力学，你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学机械的，我知道啊，也有不少学土木的，你也应当知道力学。牛顿的力学现在叫做什么呢？古典力学，不太好听呢。古典就是啊，老朽力学了，已经是旧的力学了。现在我们呢讲的力学啊，非但那什么，我们不谈呢、啊，不谈牛顿力学了。为什么不谈牛顿力学？从爱因斯坦一来之后，发现了一个方程式，发现了质量跟能量可以彼此换的。牛顿再也不知道质量跟能量可以彼此换的 ，E 等于 mc square 啊，质量跟能量可以换的，质量跟能量一换了之后，牛顿的力学就不能拿来用了。高速的东西就不能拿来用了，那质量跟能量一换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能再用质量不灭定律了。你知道，我以前读的话是质量不灭定律的，现在是什么？只能用能量不灭定律了。你看到没有？科学的定律都可以变成古典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朽的东西。彼得在这边讲，这个天上的基业是永不朽坏的。彼得又讲，又用一个形容词，不能玷污的基业。不能玷污是什么意思？玷污是，哎呀，我这边有张白纸，你的钢笔的用的墨水啊，啪一跌跌的，现在也没有墨水了，不大用墨水了，把它搞脏了。玷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从道德宗教上面来讲啊，不洁净的。它不像这个天上的基业，它是不能玷污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地上有没有不能玷污的东西，完全是清洁的东西。好，今年一月二十号上有一件大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也许你根本你忘记掉了。一月二十号呢，对美国来讲是个大日子，这个是布什总统上任，对不对？那这位Clinton 先生呢，终于下台，对不对？那这个Bush总统上任，这一次的选举真是不简单。选举之后停了之后，36天了，才决定到底谁做总统。你看这个美国的民主，真是你不得不佩服啊！美国的民主，没有一个警察，没有一个兵流一滴血，总统就这么选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是所以。这个完了之后啊，美国也很值得骄傲。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美国的立国宣言的的确确是民主国家的规范。好，美国的立国宣言伟大。好，我们再问，美国的立国宣言是不是不能玷污的呢？好，刚好二月的，有二月二十六号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Cover Story 这个封面的主题的故事就是讲什么？就是讲美国立国宣言。他讲，我们讲到美国立国宣言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讲啊，创国的先祖们哦，对他们很恭敬。Thomas Jefferson， Thomas Jefferson 呢，那已经呢前几年已经名誉不太好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可以查出来，用 DNA 查出来，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居然什么后裔里面有黑人的血统。哦，我们知道那个 Sally 这个黑奴啊，以前就很多历史学家在讲啊，这个 Sally 这个黑奴啊是跟他发生过关系的，跟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啊这样尊贵的这个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是他一手设计出来的，真是漂亮，那个校园是 Thomas Jefferson 出来的，那大家对他很尊敬，是哪晓得他的后裔是有黑人的血统，所以呢他自己赞成人都是平等的，结果呢他自己把黑奴拿来当他的妾，而且呢还带到法国去，带到国外去 好，所以这个呢 DNA 都证明出来了。好，所以 Thomas Jefferson 呢名誉已经不太好了，但是我们对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这些都是很尊敬的啊。你到费城的话有专门是 Benjamin Franklin 的博物馆，里面这个人聪明得很，这个人对电很各方面都很有贡献的。那这个文章一出来之后，他讲最近的历史家的发现是什么，这些我们实在叫他创国先祖们的、啊、实在比较适合的呢，我们叫他们是争吵的兄弟们还好一点。他讲你知道吗，这个美国的立国宣言是什么出来的，就是这一堆创国的对手们或者是争吵的兄弟们在彼此勾心斗角，你让一步我进一步，彼此利害之下而妥协的一个产品，美国的立国宣言，是不是那么清洁的，不是那么不能玷污的基业。好，彼得讲的用了两个形容词，在地上都找不到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。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彼得的形容词，不能衰残的基业。不能衰残是代表什么呢？彼得一定想起了花跟草，花跟草多漂亮，绿的草花鲜花多漂亮，但是呢它不是永恒的，会衰残的，也就是这个基业会过去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几家大的公司。美国有一家大的公司叫 AT&T， 我想我们中间人都知道啊。AT&T 那在几年前呢要裁员，几年前要裁员呢，因此呢他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优待的退休的一个制度，使那个40岁50岁的很多的人都退休。那我们呢华人呢都比较精明，所以抓住了这个机会就退休，就拿了一笔很大的退休金。那拿了这个退休金，当时呢退休金可以转换成 AT&T 的股票，或者转换成呢 AT&T 啊这个分出来的一家公司叫 Lucent Technology， 可以转成 Lucent 的这个股票。那这些人呢从 AT&T 拿了，很多的华人，我中间有很多是我的朋友啊，那拿了这个一大堆退休金之后呢，他就一跳，因为都是同事，自己的同事在 Lucent 在 AT&T 分出来的公司就转到 Lucent 去，转到 Lucent 去呢， Lucent 刚刚分出来，所以那个股票啊很新很好，那员工呢都有优待，通通呢退休金都变成 Lucent 的。结果最近那个 Lucent 一裁员才12000人，而且这12000全是专业的，多半都有 PhD 的。那然后呢那个股票是一跌再跌，一跌再跌。有几个朋友跟我讲，他的 AT&T 拿来的那个很好的退休金完全怎么样 wipe out， 通通都没有啊！你想想看，这么大的公司，数一数二的大的公司，就像草地上的花一样的衰残了，衰残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朽坏的，没有不能玷污的，没有不能衰残的。而彼得用了一个字，彼得讲什么？彼得讲这个天上的基业是永远不会被宰拿去的，也就是等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。今天我们中间很多的年轻人，你愿不愿意早一点就积财宝在天上，早一点就做神的工作？神呼召我16年前呼召我全时间出来，我深信我在天上有彼得跟我讲的不能朽坏的基业，不能玷污的基业，不能衰残基业。这个彼得告诉我们是重生带来的结果，重生的人有活泼的盼望。第二条属灵的因果律，第三条属灵的因果律，重生的人有天上的基业。